请大家翻到今天晚上的经文，路加福音书第八章，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43节到48节。路加福音书第八章，我们从第40节开始读。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有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是，女儿，你的信心救了你。我们真的盼望神也在我们中间，今天能够对我们中间的寻求的人来对你说，女儿或者是儿子，你的信心救了你。那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何等慈悲怜悯的主。我们看到他在地上的时候是周流四方行善道，他向罪人行善。他在前一天的晚上就吩咐门徒们渡船到了格拉森那边，为的是要去拯救那个被一群鬼所附身的可怜的人。拯救了那个可怜的人之后，因那里的人不接待他，所以耶稣就离开他们。那么今天他带着门徒们回到岸的这边，有极多的人在这边等候他，欢喜地迎接他。其中有一个管会堂的雅鲁来恳求耶稣去他家里医治他快要死的女儿。耶稣没有推辞，没有因为刚从格拉森湖的对岸回来而推辞，他随时都准备着施恩。我们看到就是他去雅鲁家的路上也没有错过这样施恩的机会。让我们看到无论在哪里，不管谁真心的需要他，对他有哪怕有微弱只有微弱的信心，都能够让他的脚步停下来，向那人施大施怜悯，大施拯救。我们看到医治这个妇人的奇迹就是发生在救主前往雅鲁家的路上。虽然这个女人半路出现，似乎是耽误了主耶稣前去医治雅鲁女儿的步伐，但是救主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因为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万事万物都掌控在他的手中。这个妇人的出现并且得到医治一点都没有影响救主去医治雅鲁的女儿，不仅是兼顾了雅鲁的信心，而且更加的彰显他的奇妙大能。我们的主他有丰盛的恩典，不会因为你从他那里领受了许多就会影响我从他那里领受更多的恩典。正如使徒约翰说道， 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不管你从他那里领受了多少的恩典，都不会影响我从他那里领受更多的恩典。所以求神今天晚上，不管有多少的男男女女，只要你用信心的手来抓住耶稣，甚至你只要摸他的衣裳的穗子，他就会对你说，女儿儿子，你的信心救了你，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尤其是我们还在寻求他的人，求神来赐给你恩典，叫你能够来跟他有那样的信心的接触，就是你要来信靠他，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效法这个妇人，你就能够获得更大的祝福。所以在开始之前，求神来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他祈求，阿门。好，我们先来看第43节，路加福音书第8章43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个人能医好她。我们来看到这个女人有多么的可怜，她的情况是多么的难以启齿。她的情况不仅仅是因为血漏给她身体所带来的痛苦，她的身体可能越来越虚弱，身体的健康受到那样的摧残，更重要的是这种的疾病所给他带来精神的痛苦和折磨。以色列人作为神的百姓，按照摩西的律法，他的病使他更加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利未记的15章有关于他这种情况的那种可怕的描述，他被定为不洁净的，因为他所躺过的床、所坐过的物、所摸过的都被看为是不洁净的。如果其他人、别的人摸过了、接触过他所坐过的、摸过的物件，也会被看为不洁净。所以这个妇人有多么的可怜，他的这种病除了给他身体上所带来的那一贯的软弱和痛苦，更重要的是他会感到自己是被律法所禁止、所撇弃的，所以这给他带来更大的痛苦，使他更加的孤独。他想躲避别人，可能别人也不愿意来看见他。我们看到圣灵把他的情况记载在这本圣经当中，是要来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但是我们也看到神把他的名字隐藏起来了，这有他美好的旨意。神纪念他的名，知道他的名字，正如在马可福音那边所记载的，主耶稣知道谁在他的身后摸他，他要见那做这事的女人。但是这里面神将他的名字隐藏起来，是为了他的益处。你想，对于这一个血漏的妇人来讲，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这是多么难以启齿的事。所以这里有神特别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哪一个支派的人，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如此的怜悯，那样的体恤我们。因为我们看看这个女人，她甚至不敢在后头大声的呼喊，来呼求主耶稣的怜悯，她只想偷偷的来实现她自己的愿望。她不像那个迦南妇人那样能够在耶稣的后头大声的呼求怜悯，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而这个血漏的妇人，她感到自己是多么的羞耻，她自己是多么的不配，所以她把自己隐藏起来， 砸在众人中间，他挤到耶稣的身后来摸他的衣服。他相信只要摸到耶稣，不管只是他所穿的衣服，就足以来医治他的疾病。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从这个女人的身上来学习属灵的功课，真正的来寻求主耶稣的拯救。那么这个女人虽然身患这种羞耻的疾病，而且她身上这种病，这种血漏的病是不治之症，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她这十二年来她到处的在找各种的医生，找到许多的医生。路加告诉我们说，他在医生的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且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医好他。在马可福音书第五章，马可所告诉我们的说，他在这些医生手里还受了许多的苦，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所以我们看看他这十二年来他的病情是每况愈下，医生的医治不仅没有让他有一点点的好转，而且使他更遭受了更多的痛苦。身体上因为医治还给他带来额外的伤害，病情也更加的严重了。所以我真的佩服这个 女人那种的执着和坚持，而且他也是那样积极主动的去寻求医治，不惜的花尽他所有的钱财。因为对这个妇人来讲，身体的疾病所带来的痛苦远不如被律法定为不洁净所带来的痛苦更大。不洁净意味着是被弃绝，这是最可怕的。我们看到在利未记的第十五到二十五节，这里面有几节经文，我们看在律法上他所面临的。在利未记十五章第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这里面说到，利未记十五章二十五节，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血漏，有了漏症，他就因这漏症不洁净，与他在经期不洁净一样。他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看为不洁净，与他月经的时期一样，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必不洁净到晚上，并且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计算七天然后才为洁净，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血漏不洁，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你们要这样的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所以被定为不洁净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可怕。所以血漏给这个女人所带来的痛苦有多大，她被当作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那么我们想想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因着罪，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不洁净的，神的律法定我们为不洁净，是污秽可憎恶的。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不仅是因为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我们都有堕落的本性，我们本性都是罪恶的，都是那样的堕落的，毫无良善，都是那样的骄傲自私自利。这都有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人的堕落的本性。 我们人不仅是本性是那样的罪恶，我们从幼年到如今所犯的罪，大卫说我们的所犯的罪数都数不过来，比我们的头发还多。我们心里面的恶念，我们的眼目的情欲，我们所看到的污秽的东西，我们的言行上的罪恶，所以数都数不过来。所以你想想，你能够用什么东西，靠到你这什么样的行为，能够来洁净你的罪的污秽呢？即便是你所认为的你的好行为，那么在神的眼中都看作是不洁净的，是肮脏污秽的。所以一个罪人，他不管怎么做，他在世界上怎样的努力，怎样的去行善，不仅不能涂抹他的一个罪，而且他的情况会更加的糟糕，他的罪会更多。就像这个妇人一样，医生使他的情况更加糟糕了，但是神却为我们罪人开了一处泉源，就是从我们主耶稣基督肋旁所开的这处宝血活泉。我们罪人只要来到他那里去一洗，他全身所有一切的罪的污秽都被洗净，变成洁白，比血更白。而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个妇人也唯独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医治，得到了洁净，得到了拯救。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妇人的情况，她已经到了绝望的境地。神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医治她，而且她现在是一无所有，她花尽了所有的，她连养生的都没有了，他已经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我们看看，当妇人把他的眼睛定睛在这个世界，定睛在人的身上，定睛在他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所给他带来的只是失望、绝望，最终变得是一无所有。其实同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灵魂都得了罪的这种绝症，是世界所无法医治的。有人想靠着行善，所以有的人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用来去做各样的慈善，但是根本不能给他带来任何的益处，能够让他的罪得到解决，反而可能让他活在那种虚假当中。有的人可能从一个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寻求，甚至可能从网络上去找各种各样的，认为那些有名气的，不管是传道人，他们所传的，他们讲道，以为这些有名望的人能够给他带来帮助，但是往往的，这些人根本就不传福音，不传主耶稣基督，却大谈人的自由的意志，人的行为，人的决定，让他们活在了那种虚假的平安当中，却没有真正得到平安，他们的罪反而更重了。所以寻求人，你想要解决你灵魂所得的罪的这种不治之症，你想从这个世界，你想从人那里，不管那个人是多么的有名望，或者是从你自己的身上去寻找解决，都是不可能的，那只会让你更加的懈怠，可能最后放弃，最终的绝望。真的，就是我们这些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我们也只能把你指向耶稣基督，只能把关于耶稣基督的事，神的话语，神的教导传讲给你们。我们传道人觉得没有能力让你能够去真正认识耶稣基督，让你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让我们想想，在我们中间听过一段时间的人，你的头脑可能已经有很多这样的知识，但是为什么你的灵魂还是不能够体会？是因为你还是想靠着人 不管是传道人还也好，还是你自己，你想看到这个世界，那都是不可能的。那必须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让我们想想，当到主耶稣在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勇敢地站出来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耶稣基督对彼得说什么？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所以虽然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把关于耶稣的事情，把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来传讲给你们，但是你想从这样的话语当中要真正的认识耶稣是神所高立的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是神，那必须是神自己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在你心里面所成就的。我们没有办法对你的灵魂说话，唯有神，唯有圣灵来对你的灵魂说话。所以我们要恳求神在你心里面大大的工作。所以虽然你可能也听到很多这样的美好的福音，但是你还是那样的挣扎，你常常说没有什么样的感觉，不知道怎样的得救，你还是想靠着自己的努力，你可能认为只要继续的努力的听到，只要你努力的去祷告，你认为这样的话迟早都能够得救。的确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都是我们的蒙恩之道，是我们的这些美好的途径，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这些事情本身是不可能拯救你的，你只有接到这些是让你去认识那唯独能够拯救你的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些事情的本身不可能拯救你，你只有接到这些来去认识那位真正能够拯救你的主耶稣基督。往往的可能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你自己灵魂的处境，你所得的是绝症，你在属灵上是一无所有，唯有圣灵使你真的看到了你灵魂的真实的光景的时候，让你的眼目只转向主耶稣基督那里。真的若不是神的怜悯和神的保守，魔鬼是多么的想要把每一个真正来寻求他的人，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把他们打垮。但是只要你真的想要来认识他，认识我们的主，神会来保守看顾你。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在这个女人身上所施的恩慈，当到女人已经走到了绝境，她再没有钱财供她去寻找这世界上的医生的时候，神却为她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在第44节说，她来到了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肉立刻就止住了。其实马可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来到了耶稣这里。在马可福音书的5-27节说到，是说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28节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摸他的衣服就必痊愈。所以这个女人她来到耶稣背后，是因为她听见了关于耶稣的事，她听到了耶稣所行的那些大能的事，各种各样的疾病都难不倒她，一切害病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什么样的疼痛，是被鬼附的，还是那些癫痫的、瘫痪的、血气枯干的，不管是谁，什么样的疾病，只要带到耶稣基督跟前，耶稣都没有拒绝，都医治好了他们，而且立刻的医治好了他们，并且都是免费的。 所以女人听到了耶稣的恩慈，他的慷慨，他的大能，对他来说，他现在已经是一无所有。耶稣是他唯一的指望，所以他通过他的认识，他自己现在从这个世界上所经历到的，这个世界上的医生所给他带来的只是绝望，世界上的医生只能把他掏空，却不能够来医治他。所以这个女人从她所听到的关于耶稣的事情，她所行的那么奇妙的事，她认识到这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他比过去的先知大厉害的多，他必定是神。所以他心里面想，我只要摸他的衣服就能够使我痊愈。让我们思考，女人听到了这关于耶稣的事情，其实这已经是神对他的莫大的恩典，而且也让我们知道来到耶稣跟前其实并不容易。我们看主耶稣在世上的30多年，尤其是他公开出来侍奉的时候，他作为人子，他一时他只能在一个地方，他不能同时出现在多个地方。而且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四处的行善，他从一乡到另一乡，从一层到另一层来传讲神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他没有固定的居所，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这一切都是因着我们罪人的缘故。让我们思想，那无限全能的神降卑道成肉身成为人子，那无限的神把自己限制在人的身体当中。所以想想这个女人上哪里去找耶稣，她到哪里能够去见到耶稣呢？但是感谢神，神自己的护理之功把女人带到了耶稣所经过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看到耶稣所到之处往往都是人山人海，人们都是拥挤着他，挤在他的身边。而这个被疾病折磨了十几年的女人，可能她是那样的瘦弱，是那样的虚弱，软弱无力，她怎么能够靠着自己把挤在耶稣身边的那些人群分开，求能够来到耶稣的身后呢？这个女人她没有在后头大喊说不洁净的，众人能够自动的分开，没有，她没有喊。所以让我们思想，是神的恩典为她开了这条道路。全能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知道谁是真正的在寻求他的，谁只是围着这个世界上的好处，围着只是吃饼得饱，拥挤在他身边的。真的，当你真的想要来寻见主耶稣，你是唯独要来见到他，唯独来到他的跟前，神会为你开路。虽然看似有许多的拦阻，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见到耶稣，想要来到他的跟前，神会为你开路。就像我们不久前刚刚听到的，那莫大拉的玛利亚，她想要到坟墓里面去告耶稣的身体，她还在担心谁能够为她把挡在墓门口的大石头挪开。但是只要她的目标是主耶稣，神就为她除去了这巨大的阻挡。所以真的恳求圣灵能够开启你，每一个寻求的人，如果你在寻求的目标是主耶稣基督本身，那么神一定会来带领你。但是往往的许多人可能对还是不明白救恩是什么。虽然很多人想要得救，可能他们只是想着不想要下地狱，因为地狱是多么的可怕。圣经告诉我们，地狱是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每一秒都是在那里咬牙切齿，极其的痛苦，得不到一丝的神的怜悯，一滴水都得不到。他想上天堂，因为天堂实在是美好，那里没有病痛，没有眼泪， 是那样的极乐的地方，是与神同在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要告诉你们，这不是救恩的本身，这只是得救的结果之一。得救人他就逃避了那极大的死亡，得救他就逃避了神的愤怒，逃避了那地狱，他将在天堂里面要享受那永恒的福气。这是一个方面，得救也不仅仅是说他的罪得到了赦免，这也只是得救的结果之一。所以你要明白救恩是什么，救恩你要得救是你真的拥有了主耶稣基督，是你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你的主，耶稣基督也把他自己交托给你，他接受了你，他是成为你的全部，你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所以你拥有了耶稣基督，你就拥有了一切，你就拥有了得救之后的结果的一切。所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你知道你的目标是耶稣基督本身。你要像这个血肉的妇人那样，你听到了耶稣关于耶稣的事情，你就要来到他的跟前，而且是唯独来到耶稣的跟前，你跟他有那样的接触，有那样的联系，你真的跟他发生了关系，跟他有那样的真正的交通。所以往往呢，你已经听到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事，你也知道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差他来做我们罪人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也在十字架上已经替你我承担了我们的罪的刑罚，他无罪替我们成为有罪，背负了我们罪的重担，他真的为我们死了，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而且为我们被埋葬在坟墓里面，他又为我们复活了，他现在是那复活的主，坐在那全能神的右边，继续的为我们代求。所以你知道了这一切，你听到了全备的福音，但是你还是不可能来到耶稣的跟前，往往是因为你的骄傲，你的自义，你的麻木不仁，因为你还贪爱了这个世界，你还围着自己的肉体的情欲。而且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到，魔鬼也在想方设法的来阻挡你来到耶稣跟前。所以虽然我们知道了这一切的关于耶稣的事情，你真的听到了全备的福音了，但是往往是因为我们真的是那样的贪爱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们还是那样的骄傲，我们不懂得求他，求他来帮助我们。但是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你自己得到了罪这种绝症，你是必死无疑，结局就是地狱的火湖，你没有别的指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是那永恒的灭亡。如果你的罪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你无论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怎样去做，那只能给你带来绝望。但是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耶稣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救主，是我们罪人唯一的拯救，所以我盼望圣灵今天能够引导你就来到耶稣基督眼跟前，求圣灵赐给你那样的信心，那得救的信心，让你信心的手能够摸到耶稣基督，你就活了，你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让我们来学习这个血肉的妇人，他听到了关于耶稣的事，他心里就相信了，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虽然他的信心不是那样的十全十美，但是他相信主耶稣能够医治他。因为你想想，在他的情况来说，他已经是绝望了，这世界上的医生没有一个能够医好他，而且让他更加的痛苦，他的病情更加的严重。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他听到了耶稣的事，他就相信了。所以真的信心的确是从听到来的，从听神的话语来的。 但是也必须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圣灵借着你所听到的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你真的认识到耶稣，你认识到他是全能的神，不仅仅是说你的知识上，而是圣灵真的开启了你的心，他将你的灵魂活过来了，你真的认识到他是那信实的神，是罪人唯一的救主。你只有来到他的跟前，只有靠着他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只有他能够来拯救你，而且他有能力，他愿意的来拯救你。所以我们看看主耶稣在去雅鲁的家的路上就医治到这个女人的绝症，拯救了他。那么今天他也能够来拯救你，他不缺任何的能力，唯独是你要来到他的跟前，来信靠他，来仰望他。只要你凭着信心的手来摸他，就是说哪怕你对主耶稣有那么微小的信心，那也能够拯救你。你要看看这个妇人，她立刻就得到了医治，她只摸耶稣的衣裳的坠子，只摸他的衣服的下边，可能只触碰到一点点，他的血肉就立刻的止住了，就不再流血了，完全好了。同样的，你只要来相信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在那一刻你就得救了，你就会知道神赦免了你，神接纳了你，你跟神和好了，你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只有求圣灵赐给你恩典，让你如此的来信靠耶稣，你信心的手真的跟主耶稣有那种的接触，让你真的跟他接触了。好，我们继续看45节。45节这里面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心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的紧靠着你，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所以这是问题的关键，耶稣说总有人摸我。的确有许许多多的人跟耶稣有那样的接触，很多人拥挤着他，紧靠着他，可能跟他贴着身，但这没用。当主耶稣在问谁摸我的时候，摸我的是谁，其实人们并不明白他所问的问题，就连彼得和门徒们都不明白。彼得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的紧靠着你，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所以往往的，当然我们来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可能我们常常也只是从知识的层面，从字面上去，我们常常缺乏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神给我们那美好的应许，叫应许给我们，凡寻找的就必寻见，祈求的就必给他，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必然得救。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他自己寻求了，他祷告了，他叩门了，甚至很长时间了，我也接受了圣经上的教导，我认为我相信了，但是你可能还不明白你自己的灵魂是死的还是活的。所以很多人往往只是把神怎样的祝福他，因为听到他的祷告给了他很大的祝福，他也因为因此改掉了很多的坏的习惯，自己努力的去想着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可能他就把这些东西当做自己得救了，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好的行为，有这么多的改变，有这么多的神的祝福。让我们来思想，真实的宗教，那真实的信心，的确他一定会有生命的见证和表现，正如圣经上说他是无法隐藏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那些看得见的东西 也并不真的表明一个人他有内在的恩典。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虽然许许多多的人他的确跟主耶稣有身体上的接触，有许多人在拥挤着他，紧靠着耶稣，这是人的肉眼能够看得见的，但是这种身体的触碰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这些外在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我们已经听到了、读经了、祷告了，我也看了很多属灵的书籍，可能有时候你也觉得很好，但是你很容易的会懈怠下来，可能你甚至会觉得你这是在干嘛呢？我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去做。所以如果你在你这些所做的这些事情当中没有真的去寻见耶稣，你没有经历到他的大能、他的能力的话，那么这些事情可能反而成为你的阻碍。所以你必须要经历到他的能力。正如主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所以主耶稣会知道谁是那些真正摸他的、真正信靠他的、真正的经历到他的大能的人。但这里面的能力其实英文指的是美德。主耶稣说，我觉得有美德从我身上出去。所以其实这也是在教导我们，我们得救是因为从他身上所发出的美德，不是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是因为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美德。我们罪人没有什么美德，没有良善，所以你想要得救，你是要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他的美德，得到他的恩典。我们要知罪悔改，来信靠耶稣基督，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需要得到罪的赦免，称义成圣，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都是出于耶稣基督的美德。所以我们需要知罪，我们需要悔改相信，但是如果只是靠到你自己，你觉得做不到，所以你要求神赐给你这些恩典，你要求圣灵来光照你，来帮助你，你要经历到他的大能。所以你觉得不要放弃寻求，你不要放弃祷告，直到你真的在祷告当中触摸到了耶稣基督。如果你还没有跟他有那样的信心上的接触，那么你要在他的面前更加的叹息恳求，甚至在他在主的面前哭泣，直到你真的你信心的手摸到了他。就好像约伯所说的，你要像约伯那样说，唯愿我能够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够来到他的台前。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决心的时候，你真的想要无论是怎样在哪里，你在神的面前来向他恳求，在主的面前恳求他，我真的想要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够来到他的跟前。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见到主耶稣，你没了来到他的跟前，就不要满足，而是要更加的恳切的来求告他，求告主，在他的面前叹息哀求，甚至在他面前痛哭，恳求他赐给你恩典。所以求圣灵来使你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大能，他身上的能力、他的美德真的进入到你的里面。所以当你真的经历到了耶稣基督的大能，那么你就觉得隐藏不住。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他以为可以偷偷的离开了，他砸在众人后面，没有人 看见他，他触摸到了耶稣的衣裳，他又得到医治，他想偷偷的离开。但是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不仅仅是为了给耶稣基督做见证，更重要的是为了这个妇人自己的益处。所以我们看最后的两节经文，最后两节经文47节，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的 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作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心救了你，使你痊愈了，平平安安的去吧。好，我们看，虽然这个女人她的沉默，耶稣在问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这个女人也沉默，可能甚至要悄悄的离开。她这样做似乎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她所得的病是让她那样的羞耻，她须臾开口，所以她希望保持沉默。但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是那样的温柔怜悯，他没有让这个女人沉默悄悄的离开。救主不是为着他个人的益处，因为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常常的吩咐那些被他所医治的人不要去张扬出去，就像我们也看到这里面主耶稣不让雅鲁把他将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事情告诉别人。那么这里面主耶稣这样做是为了让这个女人自身的益处。让我们思考，如果这个女人她真的默不作声悄悄的就离开了，可能她一生都会那样的恐惧战兢，她可能会想到她的祝福是偷来的，她会害怕什么时候这样的福气就被拿走了，她的病又回到她身上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会失去主亲自的对她说的那些安慰的话和给他那样的确据。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他说，说女儿放心。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没有对哪个女人说女儿。如果耶稣只是作为人他这么说，可能似乎是不妥，可能这个女人也不是很小了，而我们的主那个时候也就是30多岁。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救主他同时是神，他是我们永在的父，所以耶稣对他说女儿，这是何等的美好。前一刻他还是神的仇敌，现在因信耶稣就是他成了神的儿女，神的女儿，所以这是何等大的确据和安慰。我们也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对那个被四个人用褥子抬到耶稣面前的那个摊子，耶稣因为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他说，说儿子你的罪赦了，耶稣称他为儿子。所以我们也盼望真的你能够来相信这位救主，他也会来在你的灵魂里面对你说，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放心。那我们这里面也看到主耶稣是那样的尊荣信心，他对这个女人说，说女儿放心，你的信心救了你，是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我们知道明明是耶稣基督他的能力出去医治好了他，但是这里面主耶稣是那样的尊荣信心，是因为唯有信心能够来尊荣基督。信心会说，主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怜悯和真理归在你的名下。所以信心绝对不会抢夺主的一丝一毫的荣耀，信心会唯独来遵从主耶稣，归荣耀给他，因为一切都是出于他。所以为什么你需要这样的信心？其实信心，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来要放弃你自己的，出于你自己的东西，完全的来转向基督，唯独转向他，唯独来依靠他。只要你认为你还有一点的能力，你认为你能够为你的救恩做一点点什么，你就会阻碍主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成就那拯救大功。所以除非你两手空空的，你认识到你自己是一无所有，你把你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 你单单的来仰望，来依靠他，让他来拯救你，那么你离得救就不远了。所以求圣灵赐给你这样的恩典，来引导你，让你来单单的来信靠耶稣基督。那个时候，那么你就会在像这个女人那样，在众人面前来见证耶稣基督怎样拯救了你。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女人的信心是那样的软弱，她是那样的战战兢兢的俯伏在耶稣基督的脚前，但是虽然她的信心是那样的软弱，但是真信心不管有多小，她都懂得谦卑俯伏在主的脚前。这是每一个真正来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该有的位置，我们懂得那样的谦卑的俯伏在他的脚前。所以那个时候，虽然他的病情让他难以启齿，但是信心给他力量，他在众人面前把实情完全的告诉了主耶稣，把怎样自己是怎样摸他的缘故，怎样立个德好，都当着众人的面告诉了耶稣。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是无法隐藏起来的，他会出来来见证主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那拯救的大功。他也因着信心也会来更加得到坚固，也会得到许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你。我们看看这个女人的见证，不仅给她自己带来了很好很大的安慰和确据，主耶稣对她说，女儿放心，你的信心救了你，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不仅她自己得到这样的确据，这样的安慰，而且也兼顾了雅鲁的信心。因为那个时候，在这个时候，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有人来让雅鲁要该放弃了，但是主耶稣跟他说，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所以你的见证，你怎样经历了神的拯救，神的大能，你的见证不仅会给你带来那些美好的益处，而且你也能够帮助神的教会，帮助那些寻求主的人。所以如果你真的经历到那神的大能的话，你应该出来为主耶稣基督做那美好的见证。所以我真的恳求神赐下那样的恩典，求圣灵借着这个血的妇人的经历来教导我们中间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让你真的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是那样的慈悲怜悯，他的大能，他不仅愿意来拯救，而且能够拯救，他绝对不会单言一秒来拯救那些信靠他的人。所以让我们思考，那个这个女人她到了绝望的地步，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她在人的身上已经花光了她所有的钱财，一切养生的都已经搭上了，而且更加的糟糕。但是这个时候，神的恩典让他听到了关于耶稣的事情，让他认识到耶稣是他唯一的盼望，他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医治好他，只要他能够摸到他的衣服的穗子就足够了。虽然他的信心不完美，但是那是真实的信心，能够叫人得救的信心。所以他相信了，他就行动起来，是得救了，是得到了医治，而且他的见证也给他带来更加美好的安慰和确据。所以求圣灵也给你这样的信心，哪怕也只是那样微小的信心，但是只要他给你那真实的信心，也能够让你紧紧的抓住主耶稣基督，你来信靠耶稣基督，他会在你的灵魂里面的对你说，说女儿，你的信心救了你，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或者对你说，儿子，你的罪赦了，神会给你那样的美好的见证。所以求神特别的来施恩，他的恩典这样的成就在你的身上， 让今天晚上就成为你得救的日子，让你能够来出来见证他在你身上所做的那奇妙的作为。好，求神特别的施恩。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们。